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谢谢。围绕基督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38课。在这一课，我们会来追寻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脚踪。我们会分三部分来叙述。首先，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记载于《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6章40节。其次，喂食之神，记载于《使徒行传》17章。最后，保罗在哥林多，记载于《使徒行传》18章1到22节。关于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记载于《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6章40节。保罗和巴拿巴在一起商量，筹备要发起第二次宣教旅程，去拜访在首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多间教会，看望那里的弟兄们景况如何。但他们的计划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令人遗憾，因为二人彼此意见不合。巴拿巴有意要带着约翰马可同行，这个约翰马可就是在首次宣教旅程中中途离开打道回府的那一位，所以保罗不想再带他出去做工。当基督徒弟兄们彼此有了分歧，或是起了争论，这真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二人的分歧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决定分道扬镳。当我们看到弟兄们中间起了争执，我们会感到难过。然而，我们应当举目仰望那位统管万有的上帝，他甚至可以让人的罪都为他美善的旨意效力。因为我们注意到经文接着说，保罗带着希拉上路了，巴拿巴带着约翰马可也上路了。所以我们有了两个宣教团队，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出发去传扬福音。这里我们只跟随保罗和希拉的脚踪。我们看到保罗来到了路斯德，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名叫提摩太的年轻人。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由于他们是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所以提摩太是一个混血儿。因为提摩太跟随他的母亲一同信了主，也是一个门徒，所以保罗希望在后面的宣教旅行中带上他。但在启程之前，保罗先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认为基督徒需要受割礼呀。是的，你说的对，基督徒确实不需要受割礼。当时保罗那么做是为了避免犹太人受到冒犯，因为他需要带着提摩太经常出入犹太人中间。于是他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然后一同启程。保罗希望进入到亚细亚地区，拜访那里的教会，并且传扬福音。但我们读到经上说，圣灵拦阻了保罗，圣灵禁止保罗去亚细亚传道。于是保罗就来到了靠海边的特罗亚。 那天晚上，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十分确信是主呼召他进入马其顿，于是打点行装，坐船去往马其顿。你可能猜想，保罗也许会期待有人在海岸那边接待他，因为在异象中是一个男人在向他呼吁。但保罗登岸之后，并没有人接待。不过，保罗仍然深信是主呼召他来马其顿做工。于是他一路跋涉，来到了腓立比这座当地的首府，逗留了几天。腓立比城内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只有一小群敬畏上帝的虔诚人。当安息日那一天，保罗打听去哪里可以找到那些人，于是就在河边一个露天聚会的地方找到了他们。这群人通常在安息日聚集在那里祷告，并且查考圣经。当时只有一小群妇女在那里聚会，这不是一个基督教会，只是一小群归信犹太教的妇女。其中有一位名叫吕底亚，是售卖紫色布匹的商人，在腓立比当地做生意。他素来敬拜上帝，并且和其他人一起在河边聚会。当保罗传讲福音，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吕底亚的心被打开，接受了保罗所传的道。他信了主，并且渴望受洗，于是就邀请保罗来到他的家里，给全家人施了洗。吕底亚希望保罗能够多待一些日子，因为他渴望倾听和学习更多有关救恩的真理。有一天，当保罗走在腓立比街上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跟在他的后面，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我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女孩被巫鬼所缚，是一个占卜算命的，她通过行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当保罗听到她这样喊叫，就心中厌烦。保罗不希望城里的百姓认为他和这个被巫鬼所缚的算命女孩有任何关系。当然，保罗也希望百姓知道他确实是至高上帝差来的使者。于是保罗转身对那女孩身上的巫鬼说，从她身上出来。那鬼立刻就出来了。当使女的主人们看到他们得力的财路没有了，就非常恼怒，他们揪住保罗和希拉，把他们带到当地的官长和首领面前告状说，这些犹太人骚扰我们的城市，传播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官长一听，就将保罗和希拉棒打了一顿，然后丢进了监狱。然而保罗和希拉却没有灰心丧胆，他们知道遵行上帝的旨意必然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他们的盼望在乎上帝。所以甚至在半夜时分，我们也可以听到保罗和希拉在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他们高声歌唱，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很可能狱卒也听到了他们的歌声。夜间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地震，摇动了监狱的地基，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当狱卒看到牢门全开，不禁大惊失色，以为囚犯都逃走了，就拔刀想要自杀。保罗看见，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来见保罗和希拉，战惊惧怕，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会遭遇何事。他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显然，他之前听说过保罗和希拉所带来的信息很不同寻常。保罗对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话击中了狱卒的心， 他就把保罗和希拉带到自己的家里，给他们清洗伤口，又给他们摆上饭食。保罗将主耶稣基督的道讲给狱卒和他的全家听，狱卒和全家都受了洗。然后他就将保罗和希拉送回了监狱。狱卒没有权利释放他们，他必须带他们回去。到了天亮，官长差人来传话说，将保罗和希拉释放了。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却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我们可以想象，当官长听说保罗是罗马人，必定慌了手脚，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闯了祸，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于是他们亲自来劝保罗和希拉，领他们出了监狱，并且请他们离开这座城市。他们显然不希望保罗和希拉继续留在此地，巴不得他们卷铺盖走人。保罗和希拉就去往吕底亚的家里借宿一晚，和众弟兄告别之后，他们就踏上了前往雅典的旅途。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内容，喂食之神，记载于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和希拉首先来到了铁萨罗尼加，他们一连三个安息日进到会堂教导犹太人，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有一些犹太人相信了，但更多不信的犹太人满怀嫉妒，起来反对保罗和希拉。于是保罗和希拉离开了铁萨罗尼加，来到了庇里亚，他们照样进入会堂对犹太人讲道。这地方的犹太人贤于铁萨罗尼加人，他们没有立刻排斥保罗和希拉所说的话，而是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但保罗和希拉仍然不能在那里长久逗留，因为铁萨罗尼加的犹太人尾随而来，并且耸动搅扰庇里亚人，要把使徒赶走。然后保罗去了雅典，当他走在雅典的街道上，发现这座城市充满了成百上千的偶像，用来敬奉每一个可能存在的神灵。雅典人甚至唯恐遗漏怠慢了某位神灵，于是立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保罗在雅典不仅和会堂里的犹太人辩论，也和市集上所遇见的人群辩论。保罗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和死人复活的道理。当人们听到保罗的宣讲，就说，我们愿意更多地了解这个新奇的教义。于是他们在一个公共广场安排了一场集会，这个地方叫战神山，也叫亚略巴谷。他们让保罗站在上面，这样他就可以对台下的众人发言。保罗就开讲，我在你们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遇见一座祭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位神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上帝，是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的上帝。然而，这位上帝要再来审判世界，正如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因此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从死里复活，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众人听见这话，就有嘲讽讥诮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儿，但也有一些人愿闻其详，并且信了主。之后，保罗离开了雅典，去往哥林多。接下来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保罗在哥林多，记载于《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二十二节。保罗到了那城，就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的家里。 亚居拉是一位门徒，他的职业是一位制造帐篷的手工业者，这也是保罗谋生的手艺。因此保罗和他们住在一起，也一同做工，供应自己的生活所需。待在哥林多的这段时期，保罗每逢安息日就到会堂里去辩论，劝化众人。但犹太人很快就开始抗拒保罗，甚至毁谤他所传的道。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继续留在哥林多，因为上帝在夜间的异象中临到他，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于是保罗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将福音教导外邦人，许多人相信并且受了洗。新生的基督教会在哥林多开始不断的成长。又过了些日子，保罗离开了哥林多，去往以弗所。虽然以弗所的信徒希望保罗多住些日子教导他们，保罗却说：我必须赶往耶路撒冷，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五旬节就要到了，保罗决定去那里守节，但他向以弗所的信徒承诺说他一定会回来。我们会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中看到他重返以弗所。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守犹太人的节期呢？我们需要始终记得，虽然保罗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这是他的民族身份。就好比今天说我们是加拿大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照样保罗也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因此保罗仍然遵守犹太人的节期，当然保罗也完全理解这些节期所包含的意义。这些节期的属灵含义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保罗现在遵守他们是为了纪念上帝的作为，特别是上帝为失丧的罪人所赐下的恩典。愿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领悟。谢谢。